我们今天呢是由我是微软企业和云计算部门专门支持开源创新的产品经理，然后我们有幸邀请到了 Cloudera，大中华区的售前技术总监，然后刘立放先生，然后整个这个安排我先做抛砖引玉，大概介绍一下整个 IZO 平台上对大数据的整个的这种各种方案的支持，然后我们会留更多的时间交给 Cloudera 的刘总。然后具体介绍一下 Cloudera 在 IZO 上的这种实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首先我们这个题目呢是介绍在一个混合云的这种环境下，如何利用微软智能云，然后我们以 Cloud 大数据这个平台为例。现在呢，整个在集成微软智能云 IZO 的混合云方案，那么我们要就是首先讨论一下，就是我们所定义的这些混合云的场景。就是不容否认的是呢，我们的大数据的平台现在的主要的应用，现在还是在主要是在企业自有数据中心或者是私有云环境下，因为这里面是有一个这个时间发展的状态阶段的问题，有政策的问题。因为大家的感觉上还总是觉得就是说，东西放在自己锁在自己家门里面更安全，对吧？好像是不是就说。打一个比方，就说你的钱是锁在自己家里面更安全呢，还是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更安全，对吧？但是往往不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更多的说还是一个政策法规阶段性认识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回顾一下整个这个大数据的整个这个生态。如果我们看大数据整个这个生态呢，我们大家首先第一个字就是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层次覆盖面很全。就自从 Hadoop 产生之后。然后实际上就是在面向各种应用场景、特殊的应用场景的时候呢，都产生了非常杰出的这种开源的这种大数据的这种方向。然后整个这个数据库呢，由传统的这个面向关系型的这种老的这种整个好像是几十年相对来说进步比较缓慢的这么一个状态呢，突然跃升到一个就是完全用 NoSQL，完全用一种新的架构来解决原来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然后现在的这个阶段呢，进入到一种新的叫所谓 NewSQL 的一种状态，实际上就是传统的一些数据库，如果你看 SQL Server 啊等等，都实际上开始支持 Data Warehouse，支持各种这种数据来源。这两种数据来源都包括，就是说传统的这种关系型数据库的这种结构化的数据源，还有一个就是大量的这种非结构化的这种网络日志啊等等，数据访问行为啊等等这种非结构化的数据。那么，往往现在就是这个，无论是NoSQL 这种数据库的发展方向，还是关系型数据库的发展方向，下一步都是会就是同时支持这两种不同的数据源，然后用并行操作的方法，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 NoSQL 的一个方向。然后整个微软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整个的大的这个背景，就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背景是在数字化转型。那么我们 CEO 的用我们 CEO 的话说，就是说每一个企业实际上都是一个软件企业。就是在当今这个整个这个互联网技术或者说工业4.0等等的这种大背景下，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软件企业。那么每一个企业呢都会利用互联网技术。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再加一句话呢，就是在不久的将来，每一个企业都会用到大数据技术，因为这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这都代表着下一代的这种整个的这个计算整个这个互联网时代的一种发展方向。那么这三个东西呢，实际上是密不可分。那么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混合云的场景。那么混合云的场景呢，第一种场景呢，就是说实际上是就是大家首先用想到混合云，从私有云到混合云，第一步首先想到的是数据的备份，就大量把数据先备份到云端。如果有虚拟机，或者有一些关键数据，或者有些关键运算备份到云端，然后随着这些数据到了云端，当然这个数据是可以用加密的方法，对吧？或者用脱敏的方法，然后这样大量的数据呢被保存在云端。那保存在云端之后呢？大家就会想到，哎，如果在报表的这种过程中，或者在一些这个在这个既然数据已经在云端了，那么一些临时性的任务，相应的一些计算节点，那么在云端启动就比较方便。那么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呢，那我们就会想到，就是说，那么在企业内部的一些应用，比如说微信企业号啊等等的这些应用的时候，它就会利用到这些存储在云端的数据，所以这是一种逐步迁移的一种过程。那么这个是从备份开始的。那么第二个场景呢是这个灾备，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让这个 面向，因为它都是用大家所有都企业不得不始终保持这种线上的东西，24/7，对吧？24小时7天，要时刻在线。那么这种时刻在线的这种需求呢，实际上就要求大家，就是说你要有一个灾备的这么一种场景。那么灾备的场景，除了多地容易备份之外呢，那么公有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灾备的一个选项。那么特别是 Azure， 微软 Azure 是有几十年的，原来是从这个企业级逐步发展过来的，发展到云端。那么它实际上有非常深的这种验证过的这种方案和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那么在这个 Azure Disaster Recovery 这个服务上面呢，实际上就包括了整个的这个有灾备相关的，就一系列技术。那么就是另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些两个满足之后呢，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在那么企业里面学习一些新的技术，要尝试一些新的环境。那么原来在私有云的这个部署的情况下，或者住宿中心的部署的情况下，往往运维已经没有计算资源分配给这些部门了。那么这些部门呢，就会比如说在公有云就是一个很好的出口，那我们在公有云上搭建一个测试的这种环境，那么在这个环境上可以尝试一些新的技术，或是做一些新的演练，然后在部署到生产环境之前，我们可以在测试环境里面，包括跟这个合作伙伴可以验证一些东西。那么这时候呢，也会用到公有云。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说这个在混合云的这种场景下面，然后我们如何这个应用整个这个大数据平台。那么微软呢，从微软的角度呢，它是具备这个独一无二的这种混合云的能力。就我们的很多的 vendor 呢，或者到外面的这个混合云，说这个混合云的词的时候，大部分还是停留在基础设施这个层级，就是我能打通私有云这个 VM 的部署，我可以把这个 VM 迁移到一个公有云上，或者说把一个 container 迁移到公有云上，一种任务的迁移，它大部分还是停留在一个基础架构层面。但是微软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多个层面都能够提供混合云的这种技术。这个混合云的技术还包括就是一致的体验，就是你在私有云，比如说你在下一章里面会有详细的一个介绍，就是你在私有云的里面，比如说在数据存储方面，你可以用这种StoreSimp 这种方案加上 Azure Storage， 然后在这个灾备这个方面，你是有 Backup 和 Site Recovery， 然后这些都是一致的体验，就是你在私有云里面怎么做 Backup 的，和在公有云怎么做 Backup， 实际上你是有一致的这种一样的工具、一样的命令行、一样的文档、类似的这种文档。然后在数据库方面呢，实际上是 SQL Server， 比如说 SQL Server 它就是支持本地部署、私有云部署。同时也在 Azure 上面，我们有SQL Server DB 的这个 PaaS 服务。那么也这个 SQL Server 也不光是一个单机版的这种传统型的数据库，它实际上也支持 Data Warehouse。那么 Data Warehouse 实际上也是支持你的这个从一个 Hadoop HDFS 里面这种 non-SQL 这种 data 也可以被并行的这种分布式的这种查询。整个的这种应用的整合，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Service Bus 和 BizTalk 等等这些呢，实际上它都是有一致的体验，就是无论你部署在你的私有云环境里面，还是部署在公有云环境里，它们中间是可以打通的。还有这个身份的管理，那么整个身份管理，微软都是基于 Active Directory， 实际上它是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实际上是 X509 一个就是经过完全验证，我们很多这个企业应用非常成熟的技术。然后我们在这个混合云管理方面，无论是你是在Windows Server 集群的内网里面，还是在这个整个这个 Azure 的这个环境里面，你都可以用这个 Operation Manager 这种 Suite。然后在这个混合网络里面，就是 Azure 上面提供 VPN 的能力，而且还提供 Express Route， 就是专线连接，把你的私有中心通过专线连接到 Azure 上，然后通过 Express Route， 然后达到很好的性能。然后这个还有混合平台，就是我们用 Azure Stack 来基本上把整个 Azure 的云端的这种一致的这种架构把它移到这个私有云内部。那么就是说我们今天回到我们今天一个主题，就是说在大数据方面，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云端运行这个大数据。那么主要是三个，就是我刚才已经稍有述及，基本上就是在弹性计算、在混合云和多云战略上，然后在这个企业级的这种服务水准上，然后大家开始考虑把大数据平台移到公有云。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性能的考量，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在实用的阶段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大数据平台，比如说 Hadoop 这种平台，实际上是不能运行在 OpenStack 或者是 Container 这种环境下的。因为就是 Hadoop 的这种体系结构，包括 Spark 这种体系结构，它是有大量的网络之间的这种 shuffling，这种网络之间的这种大的这种吞吐量和对这个硬盘这种大的这个 I/O 的这个要求的时候呢，如果你是架在一个 OpenStack 或者是纯软件定义的这种网络和存储的这种情况下呢，它会把这个东西搞崩掉，搞瘫掉。所以说呢， 整个的这个大数据实践，就是比较生产环境的大数据实践，往往是装在 bare metal， 对吧？装在逻辑的这个集群里面的。那么反之呢，就是在公务云的上面呢，是能够提供类似的。就公务云上虽然是装的是 VM， 大家是买的是 VM， 但是这个 VM 的性能，就是虽然也是软件定义的网络和那个存储，但是它的性能能够达到你在私有云环境下面 bare metal 这个能够达到它的这个 performance。刚才我说的这个性能主要是两条，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存储的 IO 的这个性能，一个是这个网络的性能。所以说就说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说公有云和私有云一个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就是你假如说是再多，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自己的数据中心，可能也就是个上千个节点这么一个规模，但是如果是 Azure 的话，它是上千万级别的，而是每个月而且都不百万级别的在增加。所以这么大的一种公有云的运维的环境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它对一些特别是软件定义的网络都是很多的，都是用甚至都是用 FPGA 这种方式进行加速，用硬件这种方式加速，那么摊到这个整个的一千万个节点里面，那实际上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但是你要用同样的方法把它放到私有云的话，那这个价格就非常的昂贵，基本是不可实现的。所以说就说如果从大数据平台上，大家就可以概念一个概念，就是说在 Azure 的公有云上，我们是可以达到跟和这个 bare metal 私有云的逻辑的这种网络和存储的性能，我们都可以达到类似的性能。这是一个前提，这是就是说大家可以在公有云上进行大数据平台运算的一个前提。这个是我们获得这个就是相当于世界顶级的这种设计和咨询公司对整个在这个 Hadoop Cloud 对公有云支持 Hadoop 这方面做的一个象限。那么微软基本是遥遥领先的。这是 Azure 上面的一个Hadoop 的一个大数据的平台方案。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就是我们还是微软一贯的 Azure 一贯的这个策略，就是我们基本上支持全部成熟的这个大数据方案。微软有自己的这个 HD Insight，然后它实际上是跟 Hortonworks 合作，然后这个我们也同时支持 Cloudera、MapR 和那个 Hortonworks。那么基本上大家也知道，在 Hadoop 整个这个 Hadoop 的这个开源社区，实际上也主要是由这个 Cloudera 和 Hortonworks 在主导。那么 Cloudera 实际上是大家是公认的这个大数据界最领先的这个企业。那么我们说到刚才说的已经提过了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这三种，实际上是三位一体。那么实际上就是从这张图里面大家可以很清楚地分析出来，就是说大数据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从这个端到端，从数据分析，从数据到产生智能，然后最后形成行动一种反馈，大数据实际上是在这里面起到一个这个 cornerstone 的作用，就是它是一个基石。那么当然就是 Cloudera 的这种方案完全可以在 Azure 上面Azure 里面对这个用大数据产生智能是微软同样支持。那么就说微软使这个 Hadoop 的大数据做得更加容易，就是我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做了哪些工作，这个我可以尽快的去说，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有很多讲座涉及到其中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 Azure Data Lake， Azure Data Lake 实际上相当于是微软实现的一个用按照 HDFS 这个理念实现的这个分布式的这个存储。那么它实际上是有一系列的优势，但它最重要的是加上了这个微软 Active Directory， 就是这种企业级的这种访问控制。然后在这个 Azure Data Lake 上之上呢，它提供了分析服务。这个分析服务的亮点呢，这已经很多，但是我不一一说了。它最主要的亮点，它支持 UCQ， 就 UCQ 实际上是对这个 .NET 的开发人员非常友好，就是它实际上集成了 CQ 语言，然后又类似像 C# 这样的表达能力。就所以说就是在这个 .NET 的开发人员里面，他会非常熟悉这个 UCQ， 然后 .NET 都说这个 Hadoop 呢实际上同样也有编程接口。那么另一个呢就是最著名的就是 R Server， 对吧？这个 R Server 是就是数据科学家上百万的数据科学家使用的首选的这种语言。那么 R Server 是非常简单的，如果是在搞这种数据分析，或者是大家开始人工智能很热等等等等，实际上大家发现就是学人工智能编程并不难，编程有的时候只需要十几行二十行，但是它编程里面这些参数，三个参数里面的到底是四还是八还是24，就难度是在这儿。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是靠算法，那么这些语言 R 语言呢实际上是帮你就做成大量的这种可用的模板，就你的问题基本上已经在 R 的这种社区的支持，包括它这个产品的 commercial 版本里面其实都有相应的支持。 然后这个是这个 H Insight 是允许，因为刚才我们第一章列了，就是有很多的这种 Hadoop 项目，有的项目是在某些场景下面是非常好的，那么如何把这些项目添加到 H Insight 里面，那么这实际上是我们支持一些你自己定义的一些脚本，在自己的这个H Insight 集群里面去运行你喜欢的这种 Hadoop 开源项目。对，我们是方便系统管理员，然后就是因为 H Insight 是相当于是一种 PaaS 服务的这种大数据平台，你基本上可以做到一键部署。那我们对方便开发者的角度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提供了跟 Video Studio、IntelliJ 等等这个深度的集成，就是整个这些工具里面都支持了，就是整个这个大数据开发的一些工具。然后我们支持 UCQ、Hive 和 Storm 整个的这些著名的这些开源软件的这个集成。那这是一个，就是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UCQ， 就从 UCQ 语句里面你可以。非常方便，就是它结合了这个表达能力和这个原来 SQL 语句的这种简洁能力。然后另一个呢，这个是这个就是这是一个社区的，就是类似笔记本体验，就是对数据科学家里面，因为他要边做实验，然后就像记笔记一样，这种交互式这种体验，实际上这个H Insight 也支持，因为微软和这个社区进行合作。然后通过这个通过 RESTful API 的方式，然后可以通过这个通过这个 Jupyter， 然后可以和这个一个 Spark 集群进行交互，然后它的结果可以反映在一种图表里面。这是一个工具，然后当然就包括 R 语言，这我就不多说了。然后微软主要是在 R 上面做了大量的性能的优化，特别是在 Spark 上面，有些场景是达到千倍以上的这个性能优化。然后我们把这个 Spark 可以和 Power BI 和 Tabular 和 SAP 的 Lumina。等等这个一些商用的这种报表这种方案可以进行集成，这是在 HDN Site 里面已经做到的东西。然后我们有丰富的这个开发工具，然后我们有 R Server， 然后有 Visual Studio， 有 Xcode， 因为 Xcode 本身是跨平台的，你是可以在 Mac 上运行这个东西，然后有 Eclipse， 有 IntelliJ。 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把流行的这种微软自己的和开源的 tool 我们基本都进行了完整的支持。那么我们下一步就是有请这个李放，然后为我们介绍 Cloudera。
谢谢那个宋老师的精彩演讲和引荐啊，那个我可能是下午这一场第一个不是微软的员工，所以很荣幸能够今天在这里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Cloudera 的这个平台和 Azure 这个云平台上的一个结合。那开始之前，我们可能从这个 Cloudera 的这个四个价值驱动的之一，我们讲一下。那么 Cloudera 有四个价值驱动，其中有一个呢是提高客户生产和服务的效率。那我看到这里面有几个客户案例，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放这么多，但好像类似 Uber 这样的企业，它自己并没有车啊，像 Facebook 它自己并不产生内容， Airbnb 它自己并没有房地产，它是靠网上面的啊，就由租户来提供给他。那这些公司都是怎么样的？都是提供这种以数据为中心服务来去产生价值的公司。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案例。刚才上一场讲 IoT， 我不知道有多少那个同事呢今天是说在上一场听了讲 IoT 案例。其实 IoT 案例我们这边有一些相应的内容。那我们在国内有一家汽车制造厂商就在上海，以前的时候呢，他做就是大家知道车要去上线之前要试车的，那一个车型呢大概是大家知道70台车，每天就是在那个车还没有上线之前有70台样车，每天就到各种路面情况去跑，晚上开回来，哎，把这个数据收回来做当天的分析。那原来呢是在没有大数据的方案之前呢，这个客户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的。那他怎么做呢？就是说每分钟收集一条数据，车上面感知收很多数据，一台车一天收下来是1GB 的数据，70台车收回来是70GB 的数据。这个客户的 IT 部门后来就是在这个业务上面用传统的数据仓库，不是不能做，那只是说哎呀太贵了，因为每天就这样积累下来，这个成本太高了。那后来呢，就是跟我们合作，他就开始用这种大数据方案来解决 用这种标准的这种 X86 的这种服务器带存储来去支持，客户发现，哎，那我这个系统的整个的总体拥有价值会降得更低，我可以每秒钟去收数据。现在所以每台车收回来不再是一个 G 的数据，而是几十个 G 的数据，70台车收回来每天就上十几个 TB， 客户的业务部门开心的不得了，也就是车的试车的那个业务部门是开心不得了，因为他可以现在根据一个全量的数据来做当天车的性能的一个分析，而且呢在 IT 的这个投入方面又降得很低。那这就是用一种新的这种技术来给我们的企业，那包括刚才上面也讲过 IoT 的这个行业里面带来的变革。那这里我们介绍一下 Cloudera 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司，我相信现在在做 Hadoop 的已经有的用户应该比较熟悉了。Cloudera 是在2008年成立的这个公司，大家知道 Hadoop 这个项目是在2006年创建的。2006年的时候呢 ，Doug Cutting 先生呢是用他儿子的一个小玩具自己起的个名字叫 Hadoop， 给这个项目命了名。那么到今年也正好是10年了。那2008年的时候，那来自几个公司的人一起创建了这家公司，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在街面上面的产品叫做Cloudera Distribution of Hadoop， 就是 Cloudera 公司的这个 Hadoop 的发行版。那现在呢，我们在总部还是在 Palo Alto， 在硅谷那边，在中国呢，在北京和上海呢都有我们的办公室。我们在北京的办公室呢，就在亮马桥的 DRC 的那个外交人员办公大厦。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门到我们这坐一坐。那这里多说一句，就是基本上内容看到片子上都有了。多说一句，就是今天Cloudera 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市场价值的这样一个培训，就好像我们以前包括现在我们去做 Oracle 去做微软的培训一样， Cloudera 有专业的培训和认证证书，我们有 CCA CCIH。 这个证书呢，第一呢不太好考，因为不是答题性质的，你可能要去上机实操然后通过这个考试，但如果你通过这个测试之后，那你个人的市场价值也会有很大的一个提高。Cloudera 在所有的行业里面基本上大数据相关都有涉猎，我们有很多客户。那很遗憾是在上面我们只能放，暂时只能放我们国外的客户。大家知道中国国内的客户呢，很喜欢同业参观，我们在国内呢是有各种各个行业我们都是有客户，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下来我们可以私聊，我们也可以带大家去同业参观，去看就是跟你行业相关的一些客户。那我们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在世界500强里面有非常多的，有占一个非常高的百分比的客户呢，今天已经是我们 Cloudera 的客户了。那什么是驱动客户会把 Hadoop 平台往云上面去转换？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可以说2年前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是有些抵触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像 Hadoop 这样一个平台，它对 IO 的要求很高，那客户的敏感数据都在这里面，那我客户为什么要把数据往上转呢？那经过这2年，我可以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已经是一个大的潮流了。就不管你这个厂商愿意或不愿意，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多客户在各种原因的驱使下正在把大数据平台往云上去放。那么当然这里面来自几个方面需求，有一个是领导的要求，领导需要你把我们的大数据平台放到云上面，当然领导有理由让他考虑。举个例子，我们在上海有一个非常大的金融客户，客户还算是有钱的，因为我们想到我们在私有平台做这个事要做什么呢，你除了要买软件硬件之外，你得有场地对吧，今天在一二线城市我们放一个机器，放这么多机架，他要有一个场地来放这个机器，房价这么贵，这是要钱的，而且这种机器的承重要求都非常高，不是今天放一个民房那个机器能放上去的，所有这种房都，所有这种机器都很沉，那个机器你们就要能够承受住。但我们这个客户在上，我们前两天在我们上我们这个系统时候出现一个意外，他们有钱，他们有机器，他们有场地，要上线的时候发生什么问题？电不够了。这个就是变成就很现实的问题，就今天即便是你有场地， 一年下来运营店你也是考虑的，因为客户的 IT 的中心里面有这么多机器，那么从最开始你设计供电到有一天我真的要去做的时候，电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这个项目我们在我们实施过程中呢就有一些的延时啊，所以领导会有需求是说我从总体的考虑来出发，我有很多的应用可能是要往云上去放。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对于这种 BI 项目的更好的一个支持，我们现在我们包括微软包括我们传统的和新兴的各种的 BI 工具，很多时候它从采集数据的时候数据就是在云端上放着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从来都是希望分析平台的数据贴近你的分析的这个那个工具，那么我们同时分析平台也会在云端去存储，然后通过 BI 工具去访问。那么客户呢这个要提高他的自我服务能力，就展示化工具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要去提高一个自服务能力，业务人员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操作能够做 BI 分析。那再有一点就很重要呢，就是提高这个硬件资源的使用效率。在云上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对象存储，当然包括私有云公有云都有这样的概念，对象存储能够给我们客户的新型应用带来很大的帮助。一会儿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就好像如果我们有一个系统啊，我平常是不用的，但是我数据不能丢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很多时候客户都是选择在云上面可以选择把计算的能力关掉而保留存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或这种情况下呢，你总的这个花费呢就会大大的降低，那么这个也是在云端很好的一个实践。我们刚才宋老师也介绍了，我们很多客户现在在考虑用云端来去做灾难备份恢复。那在我们的这个美国大家知道也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地方，包括在亚洲啊，日本成天地震，中国也是有地震的问题的。那么当你来去做你的大数据平台的规划的时候，当你的大数据是成为一个核心业务系统的时候，灾备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当你们做灾备的时候，你们会想，那我是要去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找一个站点，然后再去购买昂贵的这种电信的服务，在两边之间做同步呢？你还是可以考虑选择 Azure 这样一个云的服务，把你的数据放上去，由它和你本地的这个应用做一个 互相的备份。那么这里面有很关键一点，就是数据安全。我想就是每一个客户都会很介意把我的数据放在别人的管辖之下，那么这个怎么解决呢？我们一会儿再说。那所以大家看到在企业级私有云和混合云的构架方式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本地我们会有一个Cloudera 本地的管理平台，在云端呢我们在 Azure 上面有我们云端的这样一个部署，那么我可以通过网络，那在本地和云端之间他们有可能是一个互补，有可能是一个互备，或者是一个子级，云端是这个私有平台一个子级。那么在云端呢，我们可以跟这个就是在这个私有平台上做一样的事情。Azure 的镜像市场服务提供了什么？就是完全的这种，就你不用考虑硬件，包括 OS 这样的没有依赖的这种部署的服务。大家知道，今天即便是我们在私有平台上去做这个云的部署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第一采买硬件，采买硬件的时候啊，那个 Hadoop 公司这个发行版都会给你一个硬件的配置，基本上我们会跟大家推荐类似比如说两 U 啊 16C 或者12个 Core 后面接24块小盘或者12块大盘这样一个架构。那在这个基础上您还要考虑网络怎么配，对吧？我是万兆网啊，万兆网之间怎么做互备，这些都要想。你在云上面，那其实这个 云的厂商他已经帮你提供好了，他会给你提供得到验证的这个 image 来帮你去安装。那么另外就是 OS， 如果大家在 Linux 上部署过应用的话，在 OS 上面有很多依赖关系，就 dependency， 在云端的 image 包括微软这个都是帮你设计好了，你开始工作的时候包括 provisioning 也是通过微软的模板去做的，在 provisioning 的时候所有的 dependency 都解决掉了。所以看起来其实说好像花几十分钟时间蛮长的，如果自己做项目的话， 我哪怕机器采买到现场上电之后，包括装 dependency 就要花很长时间，这就不是一个几十分钟的工作量，那是几天或者甚至几个星期的工作量。那 Cloudera 提供了我们在云端跟私有云之间的一个管理工具，这里非常重要一点，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的安全认证机制。刚才讲过，我们有的客户会把备份的云放在这个云端，那么 Cloudera 可以提供一个什么呢？可以提供一个在云之外的这个加密的一个组件，那么可以保证你的这个加密呢是不脱离开你我本地的这个加密的这个模块，你在云端呢是没法去访问的，因为大家无论是用 Windows 还是用 Linux 都会有这样的概念，对吧？ Root 用户永远是可以 overwrite 你本其他的用户权限的。那我只有是说我通过我加密的方式，我能够在本地啊有一个我自己的加密模块，保证你在云端即便是暴力破解也破解不了我的数据，那客户才会比较安全的啊把我的数据往云端上去放。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参考架构哈，但这只是一个简单架构，我们在这个架构上面包括数量啊什么上面我们都可以拓展，这只是一个例子。那大家看一眼就会感到这个谁很幸福啊，开发人员测试人员很幸福。我们今天在私有平台上面做的时候，我们的客户就包括我今天我的客户，大多数的客户在做大数据项目的时候都缺乏测试和开发环境。我好不容易买了几十台X86服务器买回家，客户通常会希望把它都加到这个大数据的平台里面来用，所以测试和开发人员很惨的，都没有一个环境可以去测试开发，永远是在生产机上验证他这个业务是不是成型。没事还好，有事挨骂，对吧？所以我们在云上面，刚才宋老师也介绍了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说可以能够提供很好的测试开发环境，而且像在这样的这种 DS 这个 14 下面比较豪华的配置下面，我们可以保证你的环境下的 IO。 因为我最开始会想云端很大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担心云端上面的 IO 不好， IO 不好那就没法达到在私有平台上面大数据平台应有的性能。那么现在，那么像 Azure 这样的公司在云端也会给你提供 IOPS 非常好的这种镜像，这种高配来去支撑这种大数据的服务。那么刚才讲过，从 Cloudera 公司来看呢，我们有四个价值驱动，刚才第三个已经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就是从我提高这个产品的这个提高产品和服务效率，从大数据的方法来理解这个客户现在的业务。那么这一点来说呢，大家其实也比较好理解，就是今天我们都讲物联网、车联网， sensor 越来越多，采样越来越频繁，数据量越来越大。以前我们讲 GB 的服务，那 GB 的服务在传统的关型数据库上面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性能也非常好，但是我们讲到 TB 的服务、 PB 的服务的时候，那么可能很难用传统的方法来做，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大数据的思维来去思考。我们在国内都有客户数据已经突破 PB 了，我们 Cloudera 公司在中国最大的节点不是它整个就是客户拥有节点，我们最大的客户大概有几千个节点，单一节点在国内的部署已经有495个了，美国我们的节点就是超过上千个，最大的一个客户的节点有3000多个，当然它因为有些技术问题它是用了一些 federation 技术，其实单一节点它是1200个，然后通过 federation 突破文件系统上线它到了3000个，那这个就是这个量级数量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了这个 value 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三个这个价值驱动。第一个是现代化您的这个架构设计，我们现在企业都有自己底层就是自己原有的系统，今天咱们不是讲今天我搞大数据了就把以前的原有系统都砍掉，以前的采买也不管了，不是这样的，就是传统的系统里面有很多非常好东西，有很多精华，到今天它也是支撑着企业命脉的这些系统。大数据系统不是要把原来的系统颠覆全干掉，而是要帮助客户能够设计一个现代化企业架构，能够跟我已有的系统做一个很好的融合。那么第二个呢 value, 这个价值驱动呢，就是推动客户的洞察。那根据那就是我们根据现在新型的特别是在云上面的新型的这种 B BI 的这种展现工具，怎么跟我们新型的啊这种云端的这种数据服务相配合，那么这个就是一种这是一个价值驱动。那么最后呢，就是对于企业级客户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云端啊，也是包括在本地，我们又要考虑到数据的安全和这个可控性。那么我们随便看几个例子，一个康斯卡特，康斯卡特是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网和第二大的 IP 这个电话的这个供应商。那么它呢，就是在引入了它，你看它在传统上面，它有 Teradata、SaaS 这些，它的这系统都在，传统系统都在。它引入了这个 Cloudera 平台之后呢，它在完善它的 IT 系统，去完善它的现代化企业架构。第一点，它可以通过提高自己 IT 运维的效率。大家都知道 IT 运维上面会产生 很多日志，这种日志实话实说，你要用关系型数据库去做，还是这个 TCO 就会非常差。但是 IT 系统的确是有需求想要去分析他们的运营维日志的，所以现在很多 IT 系统它会考虑把运维日志放到 Hadoop 平台来做去分析。那么第二呢，就是刚才讲过了，做这种发现式的这种啊自服务的这种 BI 的系统啊，这个也很好想象。第三个呢，在此基础上面做预测分析。那多说一句，我们在大数据的环境下，预测分析可以，今天是可以做全量分析，不用在以前很多年前我也做关系型数据库的，关系型数据库里做预测分析，你首先考虑现象，你要去采样，你不敢100%计算，因为对系统压力太大了。但是在新的这种形态下面，我们可以做一种全量的分析来去做预测分析。那接下来一步呢，这个客户呢可以做客户关怀，通过这个我的数据大数据分析去考虑客户的啊，就是他自己客户对这个产品的这个反应怎么样，保证这个客户呢不要流失。那么第二个这个价值驱动呢，就是推动这个客户洞察。这个是玛莎百货哈，玛莎百货大家如果爱购物的话，感觉在国内应该也有相应的店，它有自己的品牌。这是一个英国的百年老店。那百年老店呢，也有线上线下的业务同时存在。那么它会去用今天呢，用大数据的方式来去做客户的行为分析，线上线下行为分析，来去啊调整它的策略。那么刚才讲过，第三个是我们刚才讲过是那个，就是提高这个产品和服务的效率。那么第四个呢，是降低这个商业风险。每一个客户在考虑大数据平台的时候，对风险会更加的这个关心，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在云端。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大家如果又用过大数据的话呢，它的文件系统不像传统的数据库，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里面 Oracle、 SQL Server、 DB2 数据是跟引擎是紧耦合的，我们需要通过引擎才能去看懂数据。当然可能黑客还是可以做一些hacking 的事情，这是你挡不住的，但是基本上数据是跟你的数据引擎是紧耦合的。在这种前提下面，我们通过数据库的授权就相对比较好的就可以控制住安全。但是在大数据平台下面，像类似于像 HDFS 这样的文件系统，它本身数据上存着的数据它就是自解析的，你可以把当一个文本把它打来看，而且机器又这么多，10台、100台、1000台就串下去了，你是要怎么才能防住这些别人不会黑进来去看你的数据？那么我们是在这个就是阿帕奇哈杜布技术上面领导了一些项目，来帮助客户能够做加密。那么我们也是世界上第一家，也现在是唯一一家通过 PCI 认证的。大家如果对这个银行体系有了解，在银行体系里面，上市公司那个发卡公司要做 Payment Card Identity 认证， PCI 是一个最高级别的这个认证。那么我们是这样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帮助我们的客户降低你的商业风险，才让企业及客户敢用大数据。那么刚才我也讲过，我们提供这种本地的这种建值存储的方式， 可以那帮助我们的那个可以帮助我们的客户呢把安全加密的建值留在本地，可以放心的让你把你的数据放在云上面，不担心被别人被什么被 root 用户去读取被修改。所以这都是我们在这种商业的这个这个就是这种我就是都是我们在对商业客户这安全这方面的一些考虑。我们跟微软一起做了很多的案例哈，比较多，今天也没有不可能一个一个来讲来说了，那我们就那个给大家简单的讲几个。那一个呢就是这个大家知道这是阿姆斯特丹的这个叫西斯普机场，欧洲第四大机场，它号称是这个世界上离那个市区最近的一个机场，只有15公里，但我估计他们看这个的人没来过中国，大家去云南对吧，昆明那机场离那个也比这个近多了。这个机场就是跟 Cloudera 和微软 Azure 服务，把它的相关的你来看像这种海关的数据闸门的数据都放到大数据平台，而且它需要做一些实时的分析。那么包括一些设备，那闸门大家都知道每天人进人出的也很容易损坏，我通过这些 sensor 能够感知到这个闸门的现在的健康程度，哪些闸门可以预测性的我提前去做维修啊，能够保证有足够的这个闸门在峰值的时候保证这个海关的人员的通过，来提高客户的满意度。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大数据的实时性的分析需求，那么西斯普机场也是把自己这样关键的业务数据呢放在云端来去做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德科，大家看这个德科是世界上面最大的人力资源提供商，大家如果现在在外企的话，在北京 外企服务 VESCO 跟德科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外派公司的。那德科呢就是他也是把他的业务数据放在 Azure 的 Cloudera 版本上面，那他可以帮助他的客户能够最快的去适应人力安排，因为作为一个外派公司，他要管理他整个全世界范围内的他的人员的情况，能够保证客户，因为对他来说他的商品就是帮助客户去安排人力，那么他一定要确认客户在需要的时候有合适的人能够帮助他去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他这个也是一个案例。我们跟那个 Azure 现在做的案例越来越多，今天也没法就是全部列出来啊。那再举个例子，就好像但刚才我也听到刚才有同事讲 Nielsen 是世界上面最大的这个市场调研公司之一， Nielsen 也是跟 Cloudera 和 Azure 合作，把自己市场调研的这种数据放在这个云上面来做分析。大家知道对于一个市场调研公司来讲，云对他来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他首先我调研题目是可能会有很多，我的调研题目是不断变化的，我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根据这个我的市场情况我要起一个题目，那么这个时候他在公有云上面去 provisioning 一个我所需要的环境，然后在这个环境上面针对这个我的调研题目做一个顺态这样一个分析，在调研完成之后我的报表产生之后这个环境我就不需要就把它关掉。所以像这样的公司对他来说云是非常跟他切合的一种部署方式。那在座的各位，我想大家或多少今天来听这个题目肯定对云上面包括对大数据都有很大的兴趣，那也是欢迎大家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下那个会下呢能跟我们联系，看看我们将来有什么可以合作的地方。也是再次感谢宋老师刚才对我们的引荐和精彩演讲，谢谢。
我们这个是课程的一个二维码，就是大家如果可以通过它对我们进行一些反馈，那么后面好像还有，哎呦，后面应该还有一页吧？我看看，哦，不是，
应该最后好像还有，也就是有关一元账号的那一页。好，那就是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吗？哎，你说，
就我们一起。
啊，
对，就是云端的 Hadoop， 但私有云往往是在 Bare Metal 上，对吧？
对对对，在云端也可以是在 Bare Metal 上面，但是现在就是虚拟机的方式比较多。它在虚拟环境上，您可以选两种，一种像这种，就是刚才这页这种方式里面，它是也是用就是这种 image 的方式来做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可以把那个 compute 和 storage 的那个介质分开。我用那个用这个专有的这种 storage 的这种方式来做，那 compute 它是可以伸缩的，我需要的时候就可以长上去，不需要就是关掉，甚至可以把这个系统 shut down， 但是不让你不要不让那个这个就是这个 Azure 去删我数据，那我这个我就只要付 storage 钱就可以了。当我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再把这个 compute 加上去，我长上来，按需去分配啊，这是云特有的东西。存储是刚才在那个里面，存储就是它自带的，它会有给你配置，这个是由这个 Azure 来去提供的。
Azure 上面有 blob， 有 table， 有 file， 有多种，然后可以支持 blob 支持的。啊好。
这个要讲还能讲三十分钟，但最重要的一点，在中国我们有人。HandleWorks 在中国还没进国内，我们在国内现在已经有四十多人的规模，在北京、上海我们都有人。如果你要做项目的话，本地有人还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包括我们本地有标准的这种800的电话支持服务，跟传统的企业级的800是一样的，有中文的人在白天给你服务，包括在晚上，如果你的系统有什么宕机的话，有人会管你。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话，你就会变得很惨，你就到晚上去开 ticket， 也没有人跟你交流，这个很麻烦的。别的其实要讲的东西很多，我们今天是私有化公司，刚才讲了，因为我们还没上市，我们可能会上市，可能不会上市，因为要看美国的状况。HandleWorks 已经上市了，它的财务报表是公开的，但是干我们的理解，我们至少市场份额是它两倍以上，我们起的比较早啊。那个在整个的组件里面，超过60-70%的组件，就是您也知道 Hadoop 里面现在有60-70%组件，核心组件里面大概有25-26%，也是在 HandleWorks 和 Cloudera 的发行版里在做。那这里面有2/3的组件都是 Cloudera 公司组织和控制的。这个简单的说，这个 Hadoop 也是一个朋友圈，这个朋友圈里面也就看谁的控制力更强了。要不然我们先这样，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到台上前来找我们，谢谢大家。